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一张收据，一份账单，消费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有风险，有责任，消费权益不能不了解。欢迎收听消费者权益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新州公平教育厅的 Vicky 呢，为您介绍预防借洪涝灾害实施诈骗的知识。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消费方面的问题。Vicky 您早。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非常感谢 Vicky 做客我们的节目哈。Vicky， 我们知道这个新州东海岸呢最近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哈，我看到哈当局也发出了警告，提醒民众呢要警惕这个借洪涝灾害实施诈骗的一些骗局。一般我能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一般就是说普通的民众会面临哪些模式的骗局呢？
那么通常有几个类型啊。第一种类型就是他这个骗子有可能会针对就是这个受害人他有亲属在这个洪涝的这个灾区，然后又急于联络但是又无法联系上的一些人群，他会就是冒充这个他亲友的好友，然后打电话或者发信息谎称因为这个他的亲属在这个受灾区受伤了，急需要用钱，要求这个受害者将这个钱打到这个指定的这个银行卡上面，这是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呢，我们见到的比较多的，更多的是一种，它是仿建这个慈善机构或者一些募捐网站然后在网站上面宣称说，就是说就是骗取大家的这个汇款。但是它实际上它这个网站是一个虚假的一个网站。第三种类型呢，就是有可能是它是发一个短信到这个受害者的这个手机上面，声称说这个他们是一个保险理赔公司，然后在洪水过后呢有可能会帮助他们进行这个保险理赔。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说，一般可能受害者他本身没有申请这个保险有的，如果他是有申请保险的话，他看到这个短信的话有可能就会上当。
这是防不胜防。一般他们就是会通过短信或者是邮件电话是吧？
对，他有可能是通过这个短信啊电话呀虚假网站，然后去与这个受害者去联系，然后他会结合就是这个受害人当时的一些特点啊，受骗地区这个地区的特点啊，有的时候是量身定造，很难分辨真假的。但是也有可能他们就是会站在大街上或者说是不请自来的去敲这个受害者的家门，这样通过这些方式去联系
就是说一般来说像灾后嘛一般人就是说希望能出点比方说资金的支持哈，像灾区受灾的区域的民众哈往往呢就是说有些慈善机构呢也在筹款，我们看到就是说作为普通民众怎么确保这个慈善机构是合规或者是合法的呢？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那有一些慈善机构可能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一听到就可能觉得说哎，这个是我知道的慈善机构。那如果是一些你没有听到过的慈善机构，那就是要警惕了。那首先就是说自己要上网去进行搜索，那只向这个合法的这个慈善机构进行捐款。那大家可以到这个澳大利亚慈善和非盈利机构委员会英文是 Australian Charities and Not-for-Profit Commission， 简称是 ACNC， 到这个网站上面去检查一下他们有一个就是国家慈善机构的一个登记册，然后去看一下他们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这个慈善机构。然后你或者说你可以去这个就是新州的服务中心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联系他们去查看一下这个募捐的机构或者个人他们是否有这个慈善筹款的这个许可证。那这个是我们是说到是在网站上面，那如果说是面对面捐款，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有可能他就是在大街上面就直接向你走过来，
对
啊， 要求你捐款，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要求这个捐款他们去提供这个身份的证明，有关这个慈善机构的这个详细信息，譬如说全名啊、地址啊、电话号码呀，你可以具体问一下问题，譬如说你这个慈善机构是做什么的，因为如果是骗子的话，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顺利的答上来，然后又问一些譬如说你这个捐款有多少是被这个成本占用那种类似的问题。
也可以问他们要这个收据，一般来说呢，骗子他是不会给你提供这个收据的，而且收据上面是没有这个慈善机构的详细信息的。哦，就是看你收据有没有慈善机构的详细信息。
对对，问一下他们具体的，就是说他们对这个慈善机构了解多少，他们能不能给你回答相关的一些问题。那最后一个方式就是说，一般来说这个骗子他会要求你就是直接给现金。
哦，他们就是对，他们不会接受这个支票，或者说是他要求你这个支票是直接开给他们个人，而不是开给这个慈善机构，又或者是坚持以这个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付款，因为一般来讲说，如果是通过银行转账的话，这个钱是很难追回来的。哦，这个您的这个介绍很重要哈。如果比方说这个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些可能遭遇的一些，比方说像
捐款诈骗的一些信息哈，如果自己已经受骗了该怎么办呢？那如果受骗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联系你的这个银行，就是看看能不能将这个资金追回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也可以到这个就是举报诈骗的这个网站上面进行举报 Scam Watch， 然后到那里进行举报。非常感谢Vicky的介绍，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刚才呢，新州公平小姐的 Vicky 呢为您介绍了预防借红落灾还是诈骗的相关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消费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 这位是Lily， Lily 您久等了。你好，
你好，Lisa，你好。你好。 我不是水灾的问题，我是其他的，可以吗？诈骗。您有什么碰到什么问题了？我呢，给一个朋友，他帮我买那个义务点，好，他就他到后来那个公司倒闭了，当时他跟我承诺说，他什么都保证我100%承诺我，如果有问题的话，他保证他赔偿我。 但到后来公司倒闭了，他就不管了。我一直追他，我说，刚开始我知道公司要出事的时候，我就很快的去向他要钱回。但他说他现在他不能要钱，因为那个钱都 stuck 完了，都堵住完了。这样我怎么样才可以去报他呢？ 你这个是你的朋友是一个个人是吗？他不是属于任何公司的是吗？他是那个带领头的，是公司的领导层是吗？他是上线，他是公司的上线，他是公司的上线，这个公司大是我的上线，那个义务点，义务点，但是这个那个 MFC 的那个。
但是公司本身是已经倒闭了是吗？对对对，那个老板跑掉跑路了。那你当时这个钱是直接转给他还是转给公司？我是直接给他，他就再转给另一个上线，那个上线才转给公司。他怎么样转我不知道，我总之我的钱就是交给他，他一直说保证我，所以我才信任他。
就是这种朋友之间的这个一定要小心了，因为有的时候因为如果是一旦出现了纠纷，你其实这个是个民事纠纷来的，因为你是钱是直接转给他的，然后你不是转给公司的，如果转给公司的话，你还可以找公司，但是你现在转给个人的话，你实际上就是跟他之间的一个民事纠纷了，然后那如果你觉得你受到了。 就是受到了欺骗啊，如果是一种诈骗的话，那你还是要联系警察， 然后寻求第二个是寻求法律帮助。嗯，法律帮助，那我要找来一个法律呢，警察他我不会讲英语。你可以去找那个翻译啊，就是到警察报警的时候应该可以联系那个翻译，让他们帮你去报警。然后警察他要找，不好意思，警察他要找很多人作证。 但我呢，我认识我只认识他，我不知道他的那一线很多人我都不能找很多人，只是我一个就没有力。嗯，
丽丽，因为这个个人情况很复杂哈，因为今天我们是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听起来您呢这个已经涉及到个人民事纠纷了，非常欢迎您呢就是咨询一下具体的律师，您这种找社区的一些法律的帮助服务，你去先咨询一下他们，您看可以吗？
法律的，
你可以去。 你可以打去联系一下这个法律援助的这个中心，然后我给你一个名字，你去搜一下哈吧，是 Law Access LAW，LAW，A C C B B 哈，A C C E S S，还有呢，A C C E S S， 你就搜这个 Law Access。
啊，LSA，我这样讲就可以了，像那个Google是吗？对对对，你去搜一下，然后他们那边会给你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这样子。有他们电话吗？这个电话我在这个上节目上面不方便给。对，您自己查一下，也非常欢迎您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可能会有律师能解答您的问题，给您做一些建议啊，欢迎您明天再打入电话问一下也可以，好吧？
先生呢？
好的，谢谢丽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新州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呢为您介绍了预防戒洪老灾还是诈骗的相关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参与节目咨询消费方面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Michelle， 您好。
嗨，你好。
哎 ，Michelle， 能烦请您一下关一下收听设备吗？好，现在可以了吗？哎，可以了，您请讲。哎，我想请问
Vicky 一下，我要装修，那翻新那个卫浴室跟那个卫生间。啊，我想在报纸上找到那个装修那个，有什么方法？我上次好像听你说可以查到他们 的以往的记录有没有顾客 complain 还是做的不好这样子，因为我怕我找那个没有人介绍，我就不晓得他的装修那工程做的好不好这样子。嗯，这个关于他这个查不查到他之前有没有过往的投诉呢？这个。 这个我们这边是不提供相关的数据的，但是如果他在我们这边就是我们这边一个月收到了10个关于他的投诉的话，他会是在我们的这个登记册投诉登记册上面的，这个是在我们网站上面是可以查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有我们的网址，网址是 fairtrading.nsw.gov.au，
那你用什么方法查？是不是用他的license number 还是怎么样？他的就是名字呀，他的公司名字啊，或者他的个人的名字啊，取决于他是用他的公司名字来进行营业，还是用他个人名义去营业这样子。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是我们一个月没有收到10个关于他的投诉的话，他的是不会出现在我们这个登记投诉登记册上面的。但不代表说我们没有收到他的投诉，只是说我们不会给每一个消费者告诉大家说我们收到了一个投诉，还是两个投诉，就是不会直接这样子告诉消费者的。但是你可以去查，还有一个是可以去查，就是说，如果是超过5000块钱以上的，就是装修的话，超过5000块。
哦，这样子，超过5000块钱的话，那他必须要是要有这个 license 的，然后你可以到同样是到这个网站上面，然后去查他就是公司有没有这个相关的执照，你就看到就是说，就是 跟你签合同的到底是公司还是个人？ 因为有的时候他这些装修公司， 他会说他有这个license， 但是他有可能是公司里面的一个人有license， 但是跟你签合同的这个有可能他是以公司的名义去跟你签的。 如果他公司本身是没有license的话， 你是不能找这个公司去帮你去进行装修的。 因为最终是跟你有合约关系的是这个公司， 到时候如果是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个公司是没有办法派人回去帮你去维修的。 就是就像你当时投诉到 Fair Trading 的时候， 我们也不可以要求他进行返修这样子， 所以就比较麻烦，当然不保障啊，因为我不晓得他可能在以前一个月之内没有投诉，可是
以前可能有啊，因为一个月不时间不长嘛，一个月可能他只做一个工程还是怎么样，那哪里会有10个人去投诉他呢？所以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你本身可能要自己到网上面去看一下，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关于这个公司的评论。然后第二个像我说的，你要看确保他这个本身跟你签合同的这个公司或者个人是不是有执照。 如果是有执照的话呢，他是需要给你，就是可以进行返修，而且你这个是超过2万块钱的话呢，他必须要给你在开工之前或者收任何你的定金之前，要给你提供一个相关的房屋建造保险，叫做home building compensation fund cover， 然后
compensation 什么
fund f u n d
u n d
就是他必须要给你提供这个，如果就是 如果本身它是有执照的话，它是会有一个保修期的，然后如果在这期间出问题的话呢，你可以找他们回来进行返修，如果是有执照的话，那或者是联系我们。
license，license，license，license，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有一个license check，
到那里去查。license
check，OK。
但是你一定要确保就是跟你签合同的那个公司或者个人是有执照的。 一定要看跟你签合同的那个是谁，这样子。好，那个合同上面除了这几项，还有什么地方我应该要注意的？比如说，你说
compensation fund insurance， 要 make sure 它有那个，还有那个保修期那个 guarantee period， 还有什么的，我要注意的付钱的程序，我做到什么时候付，该付多少，要不要 list 在那个 contract
上面呢？如果你这个是有几个阶段的话，它是要跟你去具体的，就是要写清楚的。然后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然后去查这个 home building contract， 然后上面就会有，对，它我们这里有2个模板，一个是5000到2万之间的一个模板，还有一个是2万块钱以上的一个合同模板，然后你可以具体的参照里面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然后跟他们去拟定这个合同。还有我需不需要跟他说，在他给到那个 quotation， 假如我同意了之后，假如有他不会涨价还是怎么样，要不要在那个 contract 上面有没有这项呢？合同上面应该是有具体会讲到，就是说有可能会有一些，他会可能会
提到有一个 variation， 就是有个变动，这个具体的是要在合同上面要有体现的，如果是超过2万块钱的话。
然后就是同样那个 contract 上面，我要不要跟他说 guarantee， 比如说他说6个星期可以完工，可假如他超过6个星期的话怎么样呢？要不要 specify
不能超过6个星期这样子。这个具体的就是合同上面都会有写到，就是说具体的完成时间是多少，如果需要延长的话，推迟的话会怎么样，这个你具体的可以去看一下我们那个合同的模板，这里面都会有提到的。Vicky，
你能不能给我你们Fair Trading 的那个电话号码？我们的电话是
133220
133220，对，好，那谢谢你，假如有什么问题我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可能我会打电话去问清楚一点。好，
谢谢Michelle，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吴女士，久等了，请讲。
哎，等会儿啊，喂，哎，能听到啊？大家好，那个各位好，那个想请教一下那个 Vicky， 是这样的，就是我儿子呢，从那个好几年了，大概要5年了吧，5年多了，买的那个新房子，然后就是直接租给那个租户的，就是这家人，然后呢，他就是说，因为是独立水表，那么当时呢是中介呢没有讲清楚，可能。 所以他没有付水费，然后呢，因为中介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以后再去讨呢，那个住户呢，到现在还没有把那个这么多年来的那个水费给补交上来。那么，然后呢，我儿子已经把那个所有的水费单子都已经交给那个中介了，但是还没有讨到一分钱，就是中介也不作为。
然后呢，当时的中介的时候也让我儿子买过那个租房的保险，那个保险买了呢，有什么用呢？就是怎么样，起到那个保障作用呢？就是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呢？想请教一下维基该怎么做？嗯，你是说到刚刚这个房子是有一个独立的水表是吗？然后是这个中介是没有当时是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就是没有给你去追这个水单上面的钱是吗？
对，后来他知道了，给他说了以后，独立水表，他也搞清楚了，是应该由那个住户那个付那个水费的，但是他就是没有讨到一分钱，他总是说他们要付了，后来又不付了，付了又不付了，一直5年多了，一直到现在，那这个是5年前期的，我儿子对我儿子这样的钱就贴进去，什么时候能就是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能够把它追回来？
还也买的租房保险，那个中介让他买的保险，保险能够起什么作用？嗯，一般来讲说，如果是你需要这个租户去付这个水费的话，就是房东或者中介必须要在这个水费账单，就是发出来之后的3个月内去要求这个付账。 你这个可能就是年限比较长了，你说5年是吗？那可能之前的可能就是不能直接从这个租户给你要回来了。如果是3个月内的，你可以去把这个账单让你儿子去或者是中介把它给到这个租户，然后租户必须要在21天内就是支付这个任何的水费相关的费用。如果他们不支付的话呢，那么中介或者是你的儿子可以去。 就是给他们一个就是14天的一个终止合约的一个通知，又或者说是去这个仲裁，要求他们把这个钱给你补回来。但是你这个超过5年的，有个5年限的话，可能就是要不回来了啊。但是你可以就是你儿子可以去让这个中介去进行赔偿，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之前算是疏忽了，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然后导致你儿子受到的一些损失吧。 就是从中介那里讨回来这样子，那关于你说的这个保险方面呢，具体的就是说你可能要看一下保险上面可能有具体的条款细则，你可以去看一下上面会不会给你补偿相关这方面的一个损失啊，那可能具体要联系一下保险公司啊。
好的，吴女士，那我问一下，不好意思，我好不容易等到了，上次也是没有，最后没有等到，就是我再问一下，就是说像这样的话。
就是中介他有权，就是说他的失责，他的失误，比如说，那他最怎么样，就是他来承担这个责任，他到时候他就这么不了了之嘛？怎么让他来承担这个责任呢？嗯，那你可以就是让你的儿子去，就是给他们就是发一个正规的，就是譬如说邮件啊或者信件呐、啊，然后就是说告诉他们就是要求补偿相关的损失，就是损失是多少。 然后先从书面方式，然后要求补偿。如果他们不愿意补偿的话呢，那下一步你的儿子可以通过这个新州刑事与民事仲裁厅，然后去要求仲裁厅去做一个最后的裁决。
嗯，那个事情也搞复杂了。好的。那么还有问一下，就是说那个房子是当时是新的房子进去的，他们在使用方面，他们用水可能就是溅出来或者怎么样，就是整个橱柜。 那个厨房的那个浴室的那个橱柜都给水打烂掉了，都裂开了，都烂开了。那么也就是说，等他们 不租借的时候要换新的租户或者自己住的时候，肯定要全票换掉。那个这个费用又是无止境，就是很厉害的那个人工费。
所以嗯，像 Vicky 像这种情况，该谁来出这个钱呢？
嗯，那如果是由于租户他没有注意，然后导致就是家里面的这个家具受到损害的话，那应该是由就是租户进行就是赔偿的。那么如果在这个合同结束之后呢，一般中介他是会去房子里面去进行一个检查，如果发现跟一开始就是说，譬如说原来你的一个厨具是没有坏的，然后现在损害非常严重，那么有可能会要求这个租户就是从这个交的这个押金放金里面去进行扣除，去补贴一些维修方面的费用。
好嘞，谢谢 Vicky。 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我们先来插播一段广告，稍后继续今天的热线节目。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久等了，张先生。
好，大家好。
哎，您请讲。
你好。
啊，先生，我在这里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在这个 Facebook 平台里面呢，它有很多广告，好像很便宜的东西啊，用具啊，电单车啊。什么什么的产品呢？啊，很多都是假的，就是你付了钱，就没有货到你的家里的啊，很多都是假的，它东西很便宜，我就是让大家知道，不用去碰它，不用去买它，这些都全是假的。谢谢大家。
嗯，好嘞，谢谢张先生。像 Vicky， 像刚才就张先生提到说，这个 Facebook 广告里面卖的东西很多很便宜啊，很多是假的。如果是碰到这种情况，怎么样区分真假呢？
嗯，这个是也有是我们之前也有讲到很多类似的诈骗呢，就是说他是在这些 Facebook 上面呢，或者是一些网站平台上面呢去售卖一些东西，但是呢你一旦付了钱之后，他就不会给你寄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大家一定不要先去付，不要先去转账，然后你可以去要求说是货到付款这样子的形式，去避免这样子的诈骗。只要他一旦要求你进行转账的话，你就要先提，就是说要警惕了。
嗯，好的，谢谢 Vicky。由于时间关系，那么今天就接不了更长多的电话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 Vicky 做客今天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